行走的步伐沉重，每天遇到的困难重重，面对沮丧挫折，何处才是我人生的家乡？路上的光，与您一起反省人生，剖析问题，寻找出路。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路上的光》。今天要和大家分享一篇见证，《征战胜利》，作者刘玉斌。时间已经过去三年了，每每回想起那场亲身经历的属灵征战，都让我感叹不已。2005年，一个偶然的工作机会，我认识了一个家住大连的朋友小腾。当应邀到大连的时候，我惊讶地发现他们全家的生活正陷在极度的困境中。原因是2004年他们一家遭遇了很大的灾难。他年仅40多岁的哥哥患肝癌去世，祸不单行，他的妻子又不幸遭遇了抢劫，头部被歹徒连砸数锤，好不容易抢救过来，却耗尽了全家所有的积蓄，生意也破了产。17岁的孩子辍学在家，各自的亲戚朋友都已无力再帮忙了。我的出现成了他全家人唯一的希望，他们一再向我借钱，从开始几百块到几千块，当钱越借越多的时候，我内心不免起了挣扎。我是谁？仅是萍水相逢，凭什么借这么多钱给他？况且我自己也不那么富裕，这完全没有可能还钱的一家人，我要负担到什么时候？感谢上帝，每当这些想法出现，使我心绪烦乱，但事到临头又心生怜悯，不能不借的时候，我只有打开圣经，盼望从上帝的话语中汲取力量。在诗篇《一人之福》中，上帝告诉我们，施恩于人，借贷与人的，这人事情顺利。他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他的仁义存到永远。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箴言19章17节。圣经中的这些话语点亮了我灵里的灯，我的心顿时平静下来，柔软下来。我知道这样做是上帝所喜悦的，然而我并不知道这只是开始，更大的试探还在后面。他们夫妇信佛十多年，家里摆了很多大小的佛像，每次和他们一起，我都感觉非常不舒服，而且他们夫妻的争吵也在一天天的升级。我意识到他们一家人正陷在苦难里，佛和人都不能拯救他们，唯有靠着主耶稣的救恩才能救他们脱离苦难。既然如此，我有责任把主耶稣救恩的福音传给他们。于是我开始说服他们放弃拜佛，并明确地告诉他们，我是基督徒，我们只是普通的朋友，是上帝通过我把耶稣的爱带给他们，所以我不愿意看到他们拜偶像而亵渎上帝。就这样，一场属灵的征战开始了。他们犹豫不决，但我也绝不放弃，同时仍旧帮助他们的生活。透过对他们无偿的供应，让他们看到基督徒是天父上帝的儿女，彰显的是上帝的慈爱。与此同时，我开始带领小腾的爱人去教会参加主日敬拜。最终有一天，在我离开他们一段时间，准备再次返回大连的时候，他们打电话告诉我说，姐姐，我们决定不信佛了，跟你一起信上帝。听了这句话，我真是高兴啊。第二天早上一下火车，小腾就告诉我说，他已经和一位道士朋友联系好了，准备把佛像送回寺庙去。当时我真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这些佛像，所以就答应了。 谁知道这样做是给魔鬼留了地步。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奉耶稣的名砸碎他们。在去寺庙的途中，司机本是一个有十几年驾龄的汽车兵，从未出现过任何事故，可这一次却莫名其妙地与前车追尾，赔了一笔钱才算了事。佛是送走了，但事情还没完，撒旦搅扰和争夺还在继续，下一次更大的试探又开始了，这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小腾在一次与表哥喝酒闲谈中，因过往的一些误会，醉酒后语言发生冲突，没想到表哥居然起了杀心，在借口送他回家的途中，猛然抽出了长刀，向他的头部砍去，顿时血流如注。他捂着头拼命地逃，同时给我打电话：“
姐姐，我被人砍了，流了很多血，你快带着钱去铁路医院门口等我，只有你能救我了。现在能不能打着车，还不知道。”
声音越来越小，电话挂了。那一刻，我的心像雷击一般，极度的恐惧笼罩着我。我匆匆地带上钱，和小腾的妻子一起拼命地往医院跑，一边跑一边喊：“
主耶稣啊，你一定要救小腾，千万不能让他死啊！主啊，你救他，只有你能救他，主啊，你救他。”
那是傍晚七点多钟，马路上一定有很多人看着我们，但这些都已经顾不上了。在医院门口，几乎是从出租车上滚下来的小腾已变得血肉模糊。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看到什么是血肉模糊。抢救开始，我所能做的就是掏钱交钱，之后我就不顾一切地跪在医院的走廊里祷告，祈求万能的救主耶稣拯救他的生命。小腾需要输血，但发现过敏反应，根本不能输，只能硬挺。我的心再一次被提了起来。手术结束已是半夜，回到住所，我独自一人跪在床上，思绪万千，沮丧、恐惧、忧虑不断地向我袭来。我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害怕和孤单，我情不自禁地问：“上帝啊，为什么？为什么让我遭遇这些呢？为什么他们刚刚要信你的时候，却陷在如此的灾难里？我该对他们如何解释？钱要是花光了，下一步我该怎么办？上帝啊，求你来帮助我。”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遭遇如此的意外，第一次向上帝发问，也是第一次如此急切的恳求，如此渴望从圣经中找到答案。感谢上帝，我真的找到了。在罗马书《上帝之爱的凯歌》中，保罗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们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即使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上帝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这些话在那些苦难的日子里，成了我唯一的安慰和巨大的帮助。主耶稣是那样的爱我，他不让我忧伤，让我靠着他安然入睡。第二天上午，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去医院看望小腾。感谢主，第一眼看到他，我所有的忧虑和不安都一扫而光。首先，他自己起床上厕所，不要人搀扶。 其次，他脸上并没有失血过多的那种惨淡的痕迹，精神状态还不错。最重要的是，他流了那么多的血又不能补，但是血压居然还正常。说起这些，大家都非常感慨，小腾也一再地感谢我的救命之恩。但是我知道，救他命的不是我，也不是医生，而是那位赐怜悯与拯救的主耶稣。所以我告诉他，你好好地感谢上帝吧，这一切都不是突然的。小腾的伤在一天天的好转，但是他咬牙切齿的想寻报复的心思也在增长，有时情绪很坏。我知道这又是魔鬼的作为，这次绝不能给魔鬼留一点点的余地。于是我开始用圣经中的话语劝慰小腾，罗马书12:16-21里这样说道：不要自以为聪明，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以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这些掷地有声的话深深地打动了小腾，使他全然地折服，并彻底放下了报复的念头。这场灾难过后，小腾夫妇如同获得一次新生一样，对生命充满了感恩，对上帝的认识也更近了一步。现在从他们嘴里经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感谢上帝。当然他们也没忘记感谢我，并且不止一次地感叹说，姐姐，如今社会上像你这么好的人真是太少了，居然让我们碰上了，也许真是上帝派你来救我们的吧，我们一家人永远都不会忘记你。然而我真心地对他们说，其实我没有你们说的那么好，我也是人，人的一切罪性我都有，但是与你们不同的是，我是基督徒，是上帝的儿女，有耶稣在我心中做主，他让我有能力轻看金钱，而专心仰望上帝的怜悯和慈爱。2006年元旦，我从多伦多打电话问候他们，谁知电话那边的小腾兴奋地问我，姐姐，你猜我们一家人在哪里？我们正在苏州逛街呢。我真是一头雾水，原来在我离开他们后，靠着我留给他们的一点点钱，他们居然和朋友一起为澳大利亚的格朗林空调揽到了一笔不错的生意，接着又谈妥了几个潜在的大客户。公司老板为了开辟大连市场，特邀他们全家新年去苏州旅游，顺便签署了格朗林空调大连总代理的合同。无比的兴奋穿越了千山万水，传递着我们共同的心愿。感谢上帝的大爱，感谢主耶稣奇妙的救恩。现在小腾的一家人包括耳不残疾的妻子全都有了工作，彻底摆脱了依赖救济的生活，走出了人生的低谷。更令人高兴的是，小腾的妻子在今年复活节受洗，并且有很大的传福音的心志。他在电话里告诉我说，姐姐，你这个果子是结定了，无论今后还会遭遇些什么，我都绝不会离开上帝。小腾也在努力地寻求上帝。2005年那场可怕的属灵征战终于结束了。今天当我安静地回首那段往事时，好像如梦方醒，原来主耶稣是那样的爱我。在我属灵的生命急剧跌落的时候，当我看重世界过于上帝国度的时候，主就给我上了这样一堂关于苦难、关于基督的爱、关于属灵征战的功课。感 谢主，自那事件以后，我的属灵生命得到了一次很大的提升。主让我再一次看到自己的渺小和有限，我也再一次调整了自己的人生方向，把自己真正的献给主耶稣，为主所用，真正成为一个能荣耀主并且靠着主常常得胜的基督徒。感谢主耶稣与我一同走过那段日子。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一篇由刘玉斌姊妹为大家带来的征战胜利就和您分享到这里。圣经以弗所书这样说道，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希望今天的这篇见证对您有所启发，感谢您的收听，愿上帝赐福给您。
当我笑着心里